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而家是10月20日星期三，以下是国际新闻。台湾国安局长陈明通星期三说，台海两岸在一年内爆发战争的几率很低，除非有突发的状况，否则在1、2、3年里面，在蔡总统任内都不会有事。陈明通是在列席台湾立法院外交和国防委员会进行业务报告并且回答立委质询的时候作出上述的表示。陈明通的讲法与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两个星期前有关目前台海情势是他从军40年以来最为严峻的时刻，而且解放军将会在2025年具备全面攻台能力的讲法形成鲜明的对比。今年10月份的头四日，解放军每日出动大机群是侵扰台湾防空识别区，四日的扰台的军机累计多达149架次，引发台海紧张情势急剧升高，同美英日澳等国的严重关注。陈明通在回答立委有关台湾是否近期就要面对战争的问题的时候说，两岸在一年内发生战争的几率很低，但是就怕有例如新冠疫情等突发的事件，所以台湾要密切注意。他认为如果没有这个因素，1、2、3年内总统蔡英文任内都不会有事。陈明通在担任国安局长之前曾经担任台湾立法院大陆委员会主委，因此非常熟悉两岸情势和军务。他说两岸问题不只是只有两岸，是亚太崛起的强权挑战既有的霸权，使问题不要过度集中在两岸而忘记了全世界的布局。在回答立委质询的时候多次表示，解放军机舰频频扰台，因此近期有美国和英国三个航空母舰战斗群是经台湾周边的海域，此举是对北京清楚表达国际社会都看不下去，要求有所克制。陈明通说这个二次大战之后从未有过的情况。美国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星期二通过了跨党派的2021年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制裁法案，这个法案的发起人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马可·鲁比奥和马里兰州的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本·卡丁对此是表示欢迎。该法案将对参与北京积极推动他们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广泛的海洋和领土权利主张努力的中国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鲁比奥和卡丁参议员今年5月17日在参议院是推出了这项的法案。鲁比奥是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副主席，亦都是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高级成员。卡丁是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负责国务院管理的小组委员会主席。鲁比奥在声明当中说，对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来讲，没什么比中国共产党和他们的武装力量中国人民解放军更大的威胁。他说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和国家安全利益面临的风险是真实的，在北京继续非法控制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时候，美国需要更多的工具来到对抗北京。他敦促参议院全体迅速通过这项的立法。卡丁参议员说，中国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咄咄逼人的行为不能够不受压制。他说他们的法案发出了一个强而有力的跨党派的讯息，即是美国将会捍卫商务自由流动和航行自由，捍卫他们盟友的主权，并且促进依照国际法以和平外交的方式解决争端。根据这项法案，对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地区的建设和发展的项目，包括填海造岛、灯塔建设、移动通讯服务基站建设、电力和燃料供应设施建设，或者是民用基础设施建设，或者为这类开发项目产生的新定居点的持续供应的任何中国人，以及对威胁南中国海有争议地区或者日本或者是南韩管理的东中国海海域的和平、安全或者稳定的行动或者政策负有责任，或者直接或者是间接参与其中，包括在这些海域使用船只和飞机行使中国主权的中国人都将受到制裁。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这些人在美国或者由美国人控制的财产，不得入境美国或者吊销现有的签证等。法案还禁止美国政府出版办公室出版任何将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称为中国的一部分的文件，禁止为在这些海域的某些投资提供便利，不承认中国对这些海域的主权的宣称，并且禁止对某些承认中国对这些海域拥有主权的国家提供援助等。在党派对立严重的美国国会两院，两党议员在对中国共产党政府采取强硬立场方面有普遍的共识。 一名美國國防部官員星期二說，美國和盟國應當開採和加工更多的稀土，以確保這些軍用和民用戰略礦物是能夠有充足的全球的供應。這番評論突顯五個大樓有著越來越濃厚的興趣，希望公司合作開採稀土，以反制中國在稀土生產領域的龍頭地位。這17種的礦物被用來製造用於武器和電動汽車的特製的磁體。美国国防部产业政策办公室的丹尼尔·米勒对亚达马斯主办的北美关键矿物日大会上面说，他们知道如果不同业界结成密切的伙伴关系，他们就没办法解决他们共有的供应链风险的敞口。他说，战略与关键矿物新的初级生产，简言而之就是开采，是增加全球供应链韧性的一个必要的条件。米勒提到了 MP 材料公司、城市采矿公司正在开发的美国对稀土项目的投资项目，以及澳大利亚的莱纳斯稀土有限公司和美国蓝线公司的合资的企业，将这些作为证据，表明五角大楼希望成为私营产业一个有耐心的战略投资者。国际人权组织国际特赦星期二在一份报告当中说，政府对言论自由的攻击，再加上新冠病毒大流行病期间世界各地大量错误信息的涌现，对人系获取准确和及时的信息，而帮助他们应对迅速发展的全球健康危机的能力，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报告批评中国和俄罗斯等政府实施压制性的法律限制言论自由，并且让批评人士噤声，并且呼吁各国是取消有关的限制，并且彻底是改革大型科技公司具有破坏性的商业模式。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说，没有第三个国家能够对乌克兰加入北约的愿望拥有否决权。奥斯汀星期二访问基辅的时候，在回答俄罗斯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的问题的时候表示，乌克兰有权决定自己的未来外交政策，他们预计他们能够在没有任何外部干预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俄罗斯和美国领导的北约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俄罗斯星期一宣布暂停驻北约使团的工作，对北约本月较早时候驱逐八名俄罗斯人作出回应。奥斯汀说，俄罗斯是和平解决乌克兰东部地区战争的障碍。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获得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喺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系会报道无惧冷嘲热讽，两名目前喺美国流亡嘅香港青年张浩洋以及梁继平话会誓言推动全美持续关注香港问题。我哋亦会报道美国国会议员系继续推动为香港同新疆嘅受迫害者提供政治庇护嘅申请。不过首先我哋就系报道台湾杀人案受害人的妈妈批评香港当局的官员以及议员拒绝会面，她又促请当局无忘初心，特事特办。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引发了2019年香港反修例运动的台湾杀人案，嫌疑犯陈同佳潜逃返回香港之后，因为洗黑钱等的罪名刑满出狱接近已经2年，但仍然未兑现就涉嫌杀害他女朋友潘晓颖到台湾投案。死者潘晓颖的妈妈日前就公开邀请陈同佳以及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和香港的政党民建联立法会议员李慧琼和周浩鼎等人星期三在香港政府总部外公开对质，不过所有获邀的人都没有到场现身。潘晓颖的妈妈就批评获邀的人士其心不正，不敢见他。 他又表示，陳同佳只是就洗黑錢的罪名服刑，未就涉嫌殺人的罪行服刑。他形容香港已經成為逃犯天堂，又呼籲香港當局無忘初心，特事特辦，考慮在香港審訊等等的方案。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第一記者湯偉雲在香港的報導。
现年22岁的香港青年陈同佳2018年初涉嫌在台北一间旅馆杀害女友潘晓颖之后，拿走潘晓颖的手机和提款卡等财物，潜逃回香港。由于台港两地没有司法互助和移交逃犯等的安排，案件触发港府2019年初修订逃犯条例，后来更加引发长达超过半年的反修例运动激烈街头示威。陈同佳返香港之后，因为盗用潘晓颖的信用卡等财物被警方拘捕，警戒之下承认在台湾杀人，但是因为香港没有刑事司法管辖权处理他在台湾涉嫌干犯的杀人案，香港高等法院2019年4月判处陈同佳洗黑钱等四项罪名成立，入狱29个月，并且在同年10月23号刑满出狱。圣公会教省秘书长管浩明陪同陈同佳出狱，陈同佳透过传媒镜头向死者潘晓颖家属鞠躬道歉，并且表示愿意就涉嫌杀害女友潘晓颖到台湾自首。陈同佳出狱至今接近两年，但是仍然未兑现到台湾投案的承诺。死者潘晓颖母亲潘妈妈日前透过网台发放录音，邀请陈同佳和他的父母、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协助陈同佳的管浩明牧师和民建联立法会议员李慧琼和周浩鼎等人，星期三朝头早在香港政府总部外会面公开对质，不过所有获邀人士都没有到场。潘妈妈对大批在场采访的传媒发言表示，今日的题目是人在做天在看，她批评所有获邀人士其心不正，不敢见她。
今日的题目就是人在做天在看，今日我所邀请的所有人是没有个够胆出来面对我的，其实我都预咗了，其心不正的人梗是不会敢见我啦。今日他哋要一起俾香港人在面前出丑多一次，就由香港人雪亮的眼睛嚟到批判他哋。
对于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日前接受传媒访问表示，陈同佳已经在香港就所犯的罪行服刑完毕，认为保安局在今次事件冇角色。潘妈妈回应邓炳强表示，陈同佳只是就偷窃潘晓颖的财物在香港完成洗黑钱等罪名的刑期，但是未就涉嫌杀人的严重罪行服刑，他形容香港成为逃犯天堂。
但是他未就杀人罪这个这么重罪来到是受把，他现在就可以跟其他犯人一样被判罪出狱后就可以做更新，做一个普通的人。陈同佳自己已经公开承认杀了我女晓颖，而且还是他很深思熟虑地去怎样去毁尸灭迹，回来香港没事发生，当如常地生活，加床拆装，但是特区政府认为这个重犯，随时再会杀人的陈同佳可以俾佢通街走，唔重要所有香港人嘅性命危害社会嘅安宁，香港已经成功被成为一个逃犯嘅天堂。
2019年2月，民建联立法会议员李慧琼和周浩鼎曾经陪同潘妈妈召开记者会，要求当局修订逃犯条例，将陈同佳引渡到台湾受审。他们星期三都没有应邀同潘妈妈会面。潘妈妈批评两个人两年前花言巧语，承诺一定可以帮他，现在就人间蒸发，连电话都不回复。
我只是一个阿妈，不懂得什么叫做政治。我个女突然被人谋杀了，当时六神无主， 被你花言巧语呃我话一定会帮到我，我哋话好有办法，你哋话好有办法，但系最后你哋究竟帮咗我啲乜嘢？我想知道，连电话都唔复过。陈同佳出狱后，所有嘢都卸俾咗管木，之后就人间蒸发咗。李伟琼，你唔系氹我话一定会帮到我嘅咩？去做嘢啦，唔该你。同埋周浩鼎，你做人真系一啲都唔顶天立地啊！我夹话紧系你啊！
潘妈妈表示，李慧琼和周浩鼎2019年2月召开记者会之前一日，话俾佢听有一条条例草案可以帮到佢个女，令到佢以为好有希望。后来面对太多声音反对修订逃犯条例，佢都曾经向周浩鼎表示担心修例未能够处理陈同佳案，但系港府当时对修例嘅态度十分强硬，周浩鼎同埋李慧琼只系叮嘱佢唔好出嚟发言。潘妈妈形容两个人的做法毁掉整个民建联的公信力。
我一开始就不断跟周浩鼎讲担心陈同佳案是做不到的，但是当时政府的态度是十分之强硬，这两个人要我千祈不要出来出声，等他们两个帮阿女讨回公道就得了。他们是代表民建联应承帮我的，覺得他們真是毀了整個民建聯的公信力，真是所謂敗壞家聲。
潘妈妈回应传媒提问表示，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妈妈，不是一个政治人物，她觉得很不幸，为什么她的女儿被杀的案件会牵涉到政治？他呼吁香港当局无忘初心，特事特办，考虑在香港审讯等的方案。
台湾讲了可以将证据可以送回去来香港，由香港人自己审理。我已经多次写信给各负责的单位的政府官员，他们一啲都不复，一是就说回信只是什么台湾政治操弄他们出香港人的粮，应该做回他们的责任，一是在香港审理陈同佳，一是送上去飞机去台湾投案。
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星期三下午在立法会会见传媒，他两度被问及为什么不应约和潘妈妈会面，他都没有回应，只是批评台湾当局政治操弄，不容许陈同佳赴台自首。
首先呢，我对于潘妈妈呢是表示是非常之同情啦。咁呢就係、是、其实陈同佳呢係据我理解呢，佢自己呢係好希望呢就能够去台湾为自己所做出嘅行为呢係负返上责任。点解成件事呢就係、是、台湾呢、这个係中国台湾当局呢係唔愿意呢係俾佢去返去，係基于一个呢係政治嘅操弄嘅原因，係唔容易俾佢，係唔容许佢返去。其实成件事喺台湾发生，所有的證據都是在台灣找到，只要他容許陳同佳回去就可以解決整件事情的。
鄧炳強發言的時候一再以中國台灣當局稱呼台灣，他又表示就算做任何政治操控都不能夠改變台灣是屬於中國一部分的事實。
台灣是中國不可分離的一部分，你就算做任何的政治操控都不能够改变台湾是属于中国一部分这个事实的。所以我希望中国台湾当局摒弃这些政治操弄，是拿回这个人性，拿回公义，容许陈同佳是回去是就着自己的行为是去付出责任。我也很希望潘妈妈和我们一起，和全香港市民一起，是希望中国台湾当局拿回出来的勇气，拿回出来的人性，是容许陈同佳为他自己做的事情去付出责任。陈同佳去了之后，我相信我们是透过警务协作就一定是可以是跟中国台湾当局是提供一些协助。
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民建联立法会议员李慧琼和周浩鼎两年前高调协助潘妈妈，两年后就不闻不问，他认为这个是香港左派阵营的作风。
香港的左派阵营啦，往往都是这样的， 抽完水之後發覺抽錯火水咧，就即刻縮沙，然之後當唔關自己事。今次阿潘太事實上係咁啦，佢最初揾周浩鼎啊、李慧瓊嗰啲高調出嚟，呀、啊，甚至用佢作為呢個支持反修例嗰、那個支持修例嘅一個理據。咁而家咧就冇人夠膽鬥佢啦，唔理佢，直接唔理佢啊！
钟建华表示，陈同佳声称愿意就涉嫌杀害潘晓颖赴台投案，不过台湾当局不能够俾陈同佳买张机票就上机投案，因为咁样不符合国际惯例。钟建华又表示，在2019年6月初爆发反修例运动之前，台湾陆委会已经多次向港府发信，提出给陈同佳赴台投案的建议，但是当时港府并没有回应。
我所知就是说大概明白特区政府的处境，他们愿意作出配合，只要任何方法符合国际的惯例的话，他们都愿意配合。即是暗示就包括了你去到個飛機個橋口位正式交俾佢，但總之雙方政府就有個協調。咁但係呢樣嘢當然不容於北京啦，不容於特區政府啦。事實上台灣試過咁樣送翻台灣翻嚟嘅喎，好啦，特區政府完全唔理，即係台灣即係陸委會啊邱垂正佢哋嗰封信啊，唔止一封我據所知啊。咁之後又整咗條例出嚟，仲賴落呢個個案度。咁而家咧終於搞出個大頭髮。咁而家即係件事都搞到咁嗰個地步啦，咁潘太自然就已經係用完即棄啦，係嘛？
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嘅時事經緯。美國國會參眾兩院兩黨議員目前正在積極推動立法，尋求為受到迫害威脅的香港居民以及面臨人權侵犯危機的新疆維吾爾族群體提供庇護途徑。多名國會議員還呼籲拜登政府要採取更多的措施鬆綁難民制度的限制，協助面臨中國壓迫的香港人和維吾爾人。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駐國會記者李日華的採訪報導。
10月19号星期二，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召开听证会，讨论如何为香港以及新疆维吾尔少数民族穆斯林等面临北京压迫的人提供人道庇护。委员会主席来自俄勒冈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麦克利在听证会上面表示，我们是需要无法控制中国政府的行为，但是我们有力量去保护那些来到我们国家的被压迫者。他还说，在国际公认的人权被严重侵犯的情况底下，我们是需要采取确实的步骤保护那些受到威权政府侵害的人。来自新泽西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马林诺夫斯基在听证会上面表示，美国政府为香港居民提供移民、庇护以及难民等协助，不单只是出于人道的考虑，同时具有战略地缘政治利益。他和共和党人金新格共同推出的香港人民自由与选择法，为已经在美国生活的香港人提供临时的保护身份。法案还包含了一项条款，将每年为具备高技能的香港人提供5000个签证，吸引这些人到美国是定居。马林诺夫斯基在听证会上面表示，我们的目标是透过利用这些高技能签证向中国政府发出一个信号，这个就是如果你摧毁香港人民的自由，你的损失就会变成是我们的收获。他还继续说，你将会失去香港最好的、最优秀的人才，那些人是香港繁荣以及成功的秘诀，现时他们被你们是最大的对手美国夺走。马林诺夫斯基指出，利用机会广纳香港人才的国家越来越多，加拿大、英国、澳洲以及是等国家都分别是提出相关移民政策，为受到威胁以及希望离开香港的人提供帮助。自北京强行推动港版国安法之后的一年以来，各界对香港自治、现况以及前景感到忧心忡忡。香港当局利用国安法对泛民团体不断加剧的镇压，已经迫使到多达30多个民间以及公民团体自行解散，近百位主要民主派人士被调查、拘捕、起诉或者是判刑。今年8月， 擁有95,000多名會員的香港最大的工會，在民主運動當中發揮過重要作用的專業教師工會被迫解散。隨後民陣、職工盟亦都在重壓之下自行解散。外界預計香港記者協會、香港大律師公會等支持民主派的團體亦都將會是香港政府的目標。現時基本上所有香港政府領袖都已經正式成為中國共產黨的一部分，或者是基於被監禁、被打壓的恐懼而不會去挑戰中國共產黨。來自佛羅里達州的共和黨聯邦參議員魯比奧對美國之音說，他認為現時可以很合理地說中國共產黨對香港的接管已經是幾近完成。麥克尼在聽證會上面直言，北京當局持續踐踏給予香港人民自治以及政治權利的承諾，香港未來局勢不容樂觀。麥克尼表示，事實上本委員會的政治犯數據庫現時亦都包括了香港被拘捕的人士，這個是過去委員會從來未有過的。目前在國會正在審議三項法案，將會為香港人以及新疆維吾爾人提供庇護，分別為香港安全法、香港人民自由與選擇法以及是維吾爾人權保護法。上述法案當中，香港安全法以及是維吾爾人保護法將會受到北京政府打壓、迫害威脅的香港人和維吾爾人列為是第二類優先難民身份，使到他能夠在香港或者其他的國家向美國政府提出申請。不過這些法案在推出後已經在各自院會是卡了多個月，遲遲未能出現重大的進展。參議院方面試圖將香港安全講法有關條文納入今年6月通過參議院的大型綜合抗中法案，亦即是美國創新與競爭法，但是最後失敗。眾議院方面今年較早前亦都將香港人民自由與選擇法當中為香港人提供庇護資格的內容包含進入眾議院版本的中國法案英法，但是法案仍然在等候院會是排程表決。由兩黨議員共同推出的維吾爾人權保護法獲得國會的高度關注，不過今年5月推出至今仲係未有出現任何嘅進展。嚟自馬薩諸塞州嘅民主黨聯邦眾議員麥科文喺星期二嘅聽證會上面表示：，我哋國會喺呢度嘅動作實在係太慢。佢話：我哋係需要採取更多嘅行動，行政當局亦都要做更多。今年8月初，拜登總統簽署咗一項備忘錄，指示國務院以及國土安全部給予在美國的香港人為期18個月的延期撤離，他們可以暫時居住在美國並且在美國工作。不過拜登政府所公布的延期撤離只能夠被視為是短期暫緩方案，國會方面普遍認為香港的問題以及是新疆維吾爾穆斯林所面臨的人權危機無法在短期獲得解決。華盛頓智庫傳統基金會的埃洛斯星期二在聽證會上表示，目前美國政府能夠以三種方式希望移居美國的香港人以及新疆維吾爾人提供協助，臨時保護身份、人道主義假釋以及第二類優先難民身份。埃洛斯表示，上述三種方式最適合的是最後一項。第二類優先難民身份主要原因為臨時保護身份通常來自行政部門以命令方式頒布，而非由國會通過，但僅能夠是作為短期的方案，無法解決長期的問題。人道主義解釋一般是用於緊急狀態，而且是以需個案方式來討論，因此不能夠普遍應用在難民申請程序。艾洛斯指出，第二類優先順序能夠長久解決香港及新疆維吾爾人尋求移居美國的障礙，因為申請人即使是在第三國亦都能夠提出申請，意味著他們是無需冒險赴位於是中國境內的美國使領館遞交申請。艾洛斯認為，為第二類優先難民身份是一個更好的選項，他其實能夠是想到這裡來的人提供永久解決的方案。聽證會上面有議員提到，白宮亦都能夠通過簽署行政命令的指定第二類優先難民身份的方式加速處理希望逃離北京當局打壓到美國來的香港人以及新疆維吾爾人。 嚟自新泽西州嘅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史密斯呼吁两党成员共同致函拜登政府，比照解决阿富汗赴美难民嘅申请程序，以行政命令嘅方式为香港人同维吾尔人提供协助。史密斯响议会上边表示，或者我哋可以以联名信嘅方式要求行政部门咁样做，提供第二类优先难民身份系俾香港以及系维吾尔人。星期二的听证会上面，另外一个焦点就是麦克利和行政部门的讨论都是有关国际奥委会施压，要求延期一年举办冬季奥委会。国际奥委会已经清楚地表示他们不接受那些的提议，这个意味着我们是必须要考虑所有可能的犯法，美国可以避免让奥委会为他们可怕的恐怖的暴行道上一层是亮金。经常在中国人权问题上面大力发声的麦戈文议员在听证会上面还提到，国会亦都在度关注其他国家将这些的逃离北京政府打压的人是遣返回中国的情况。他说，我们听到很多在中亚、东南亚以及土耳其的维吾尔人面临着被遣返威胁的经历，很多离开香港的人仍然担心政府可能会骚扰他们留在屋企的人，更加不要说那些在香港人担心在国安法之下他们可能会被监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面对冷嘲热讽，被亲中网民留言称为尿壶的流亡在美港人张坤阳和梁继平，不单止没有为此流露丝毫的怒意，在他们首次的脸书联合直播活动当中，还大谈最近加入香港民主委员会，亦即是 HKDC 之后所肩负的使命，希望推动每一名在美国的香港人深入社区讲解香港的糜烂，让救助香港人的议题在美国社会当中持续发酵，受到社会关注。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虎杰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國是全球最大的煤炭生產和消費國，將近有六成的電廠都是靠煤炭發電。為了緩解從九月中開始的極端缺電難題，中國政府三令五申，各個煤礦全力提高產量，同時以放寬電價浮動上限來刺激電廠的發電積極性。但中國政府星期一10月18日公布數據顯示，是經濟擺脫疫情衝擊，恢復強勁增長，對電力依賴和需求越來越大之時，政府最近宣布的促進煤炭生產刺激發電的措施恐怕緩不濟急，不單止解決不到目前的電荒，而且可能會進一步惡化。國家統計局星期一公布數據顯示，中國上月的煤炭產量為 3.341 億噸，低過8月份的 3.352 億噸，亦都比去年同期減少 0.9%。如果按每日計算，中國9月份煤炭的平均日產量只有1114噸，而中國能源管理局上星期宣布，中國目前的煤炭日產量已經增加到1120噸。但是如果將這個數據和9月份的平均每日產量數據去相比，增幅並不大，顯然也無法緩解中國市場上對煤炭和如饑似渴的需求。路透社引述能源和自然資源諮詢公司麥肯錫之電力與可再生能源研究部主任惠特沃斯的話說，中國政府正在輸緊管控脫姜煤價的戰爭。儘管中國政府曾經努力增加煤炭供應，但九月份的煤產量卻因為天氣安全和後勤方面的挑戰而下滑，而且中國在約束旺盛的電力需求方面亦做得不成功。惠特沃斯是這樣說。中國國家能源局上星期宣布，中國九月份的電力消費比去年同期上漲 6.8%， 而前今年頭九個月一共上漲了 12.9%。 路透社報道說，正是由於中國煤炭供應需求之間存在難以離合的矛盾，煤炭價格一再突破歷史最高紀錄，交投最活躍的明年一月鄭州商品交易所動力煤期貨星期一爆衝到 11% 的交易上限，報每噸1829元人民幣。山西省的煤炭現貨價格上星期五亦都創下每噸1630元人民幣的歷史最高紀錄。 中國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上個禮拜二發布關於進一步深化燃煤發電上網電價市場化改革的通知，將燃煤發電市場交易價格的上浮界限由目前的 10% 提高到 20%， 而且高耗能企業使用的電量市場交易價格還不受到上漲 20% 的限制。這是中國政府過去幾十年以來針對發電行業所進行的改革的最大膽的措施，目的就是要允許煤電企業將發電的高成本通過市場調劑的電價向一些終端工商用戶轉嫁，減緩煤電企業由於煤電價格倒掛而形成的發電越多虧本越大的不合理狀況。最近放寬煤電企業和工業終端用戶的電價一個舉措，表明政府對短期內管控煤價的能力未有信心。惠特沃斯在接受路透社採訪時是這樣說的，惠特沃斯認為持續上揚的煤價將使到中國工業終端用戶的電價增長 25%， 但是電費暴漲是否能夠抑制對電力的需求和消費目前還不得而知。作為全球最大的電器、玩具、服裝等商品製造基地，煤電價格上揚亦都令到中國的製造商面臨更高和更難確定的成本壓力，同時進一步壓縮這些產業和企業的盈利空間。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上個禮拜四公布數據，中國九月生產者價格指數 PPI 同比上升 10.7%， 升幅大過八月份的 9.5%， 而且創下25年以來的最快升速。 PPI 是衡量工業品出廠價格的一個指標。路透社引述浙江省义乌市一位陈姓电商的话讲，整个城市都在掀起节能减碳运动。这位陈姓老板说，他公司所在的工业园区每日电力消耗到一定额度之后就马上停电，这样增加了年底节假日国内外商品订单的延误。中国政府在减排上为自己设立的目标是在2030年实现碳达峰，而到了2060年實現碳中和。為了實現這個雄心勃勃的目標，北京試圖降低對煤電的依賴，轉而擴大風電、光伏和水電的運用。但是最近一輪的電荒顯示，中國想要擺脫對煤炭的依賴，顯然還有漫長的路要走。中國已經在打壓高耗能、高排放的工業項目，因為全國將近三分之二的地區上半年未能夠實現節能減排目標，鋼鐵和鋁製品等行業被直接要求減產。中國中央氣象台上個禮拜五發布寒潮藍色預警，預告中國中部和東部地區將會有大範圍大風和降温天氣。結果北京等地星期日出現攝氏零度以下的低温，當地數據顯示這是52年以來一年最早出現的低温，吉林等地的低温卻降到攝氏零下19度，令到原本捉襟見肘的供電供暖問題更加雪上加霜。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美國之音已經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費應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几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虽然中国政府从政治高度喊话在煤电价格上放宽上限，但是煤炭产量下跌和价格持续暴增，令到中国很多煤电企业陷入冇煤可烧、冇电可发的困境。从现在冬季的来临，供暖的压力是增加的时候，令到供电缺口进一步扩大，令到电荒持续更耐，并且蔓延到更多地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松仁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國是全球最大的煤炭生產和消費國，將近有六成的電廠都是靠煤炭發電。為了緩解從九月中開始的極端缺電難題，中國政府三令五申，各個煤礦全力提高產量，同時以放寬電價浮動上限來刺激電廠的發電積極性。但中國政府星期一10月18日公布數據顯示，在經濟擺脫疫情衝擊，恢復強勁增長，對電力依賴和需求越來越大之時，政府最近宣布的促進煤炭生產刺激發電的措施恐怕緩不濟急，不單止解決不到目前的電荒，而且可能會進一步惡化。國家統計局星期一公布數據顯示，中國上月的煤炭產量為 3.341 億噸，低過8月份的 3.352 億噸，亦都比去年同期減少 0.9%。如果按每日計算，中國9月份煤炭的平均日產量只有1114噸，而中國能源管理局上星期宣布，中國目前的煤炭日產量已經增加到1120噸。但是如果將這個數據和9月份的平均每日產量數據去相比，增幅並不大，顯然也無法緩解中國市場上對煤炭和如饑似渴的需求。路透社引述能源和自然資源諮詢公司麥肯錫茲電力與可再生能源研究部主任惠特沃斯的話說，中國政府正在輸緊管控脫姜煤價的戰爭。儘管中國政府曾經努力增加煤炭供應，但9月份的煤產量卻因為天氣安全和後勤方面的挑戰而下滑，而且中國在約束旺盛的電力需求方面也做得不成功，惠特沃斯是這樣說。中國國家能源局上星期宣布，中國9月份的電力消費比去年同期上漲 6.8%， 而前今年頭九個月一共上漲了 12.9%。 路透社報道說，正是由於中國煤炭供應需求之間存在難以離合的矛盾，煤炭價格一再突破歷史最高紀錄。交投最活躍的明年一月鄭州商品交易所動力煤期貨星期一爆衝到 11% 的交易上限，報每噸1829元人民幣。山西省的煤炭現貨價格上星期五亦都創下每噸1630元人民幣的歷史最高紀錄。中國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上星期二發布關於進一步深化燃煤發電上網電價市場化改革的通知，將燃煤發電市場交易價格的上浮界限由目前的 10% 提高到 20%， 而且高耗能企業使用的電量市場交易價格還不受到上漲 20% 的限制。這是中國政府過去幾十年以來針對發電行業所進行的改革的最大膽的措施，目的就是要允許煤電企業將發電的高成本通過市場調劑的電價向一些終端工商用戶轉嫁，減緩煤電企業由於煤電價格倒掛而形成的發電越多虧本越大的不合理狀況。最近放寬煤電企業和工業終端用戶的電價一個舉措，表明政府對短期內管控煤價的能力未有信心。惠特沃斯在接受路透社採訪時是這樣說的，惠特沃斯認為持續上揚的煤價將使中國工業終端用戶的電價增長 25%， 但是電費暴漲是否能夠抑制對電力的需求和消費，目前還不得而知。作為全球最大的電器、玩具、服裝等商品製造基地，煤電價格上揚亦都令到中國的製造商面臨更高和更難確定的成本壓力，同時進一步壓縮這些產業和企業的盈利空間。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上星期四公布數據，中國9月生產者價格指數 PPI 同比上升 10.7%， 升幅大過8月份的 9.5%， 而且創下25年以來的最快升速。 PPI 是衡量工業品出廠價格的一個指標。路透社引述浙江省义乌市一位陈姓电商的话说，整个城市都在掀起节能减碳运动。这位陈姓老板说，他公司所在的工业园区每日电力消耗到一定额度之后就马上停电，这样增加了年底节假日国内外商品订单的延误。中国政府在减排上为自己设立的目标是在2030年实现碳达峰，而到了2060年實現碳中和。為了實現這個雄心勃勃的目標，北京試圖降低對煤電的依賴，轉而擴大風電、光伏和水電的運用， 但是最近一輪的電方顯示，中國想要擺脫對煤炭的依賴，顯然還有漫長的路要走。中國已經在打壓高耗能高排放的工業項目，因為全國將近三分之二的地區上半年未能夠實現節能減排目標，鋼鐵和鋁製品等行業被直接要求減產。中國中央氣象台上個禮拜五發布寒潮藍色預警，預告中國中部和東部地區將會有大範圍大風和降溫天氣。結果北京等地星期日出現攝氏零度以下的低溫，當地數據顯示這是52年以來一年最早出現的低溫，吉林等地的低溫卻降到攝氏零下19度，令到原本觸根見肘的供電供暖問題更加雪上加霜。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喺10月12日公布众议院选举政见，内容包括欢迎台湾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亦即系 CPTPP， 以及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世界卫生大会。国际经营与国际关系专家就认为，扩张挺台日本以及国际之间的政治正确，台湾应该要加紧凝聚国内共识和修法，去抵抗中国的蓄意阻挠。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在台北的报道。
日本自民党在10月12日公布众议院选举政见，在外交政策上明确地标示欢迎台湾加入 CPTPP， 以及是以观察员身份参与是世卫组织。国际经营管理专家惠利士日本咨询公司协办人是立花聪博士对美国之音表示，一般来讲，外交并非众议院选举的重要政见，特别是台湾的国际参与这种问题。不过近来日本民众对中国的印象不断地恶化，加上对台湾的好感度又更加提升，就产生了一个政治正确的重要现象，使到台湾参加国际组织成为了日本地方选举的重要政见。
暗中反中和亲台在日本已经建立起了一种政治正确的地位，而且已经相当固化。
中表示，所谓的抗中反中以及亲台在日本已经建立了和固化了它的政治正确地位，从原意上面来讲应该是意识形态领先，但是从日本的文化及社会角度来看，意识形态未必自始至终是代表着某种政治性的原则或者是政治的价值观，只是成为一种道德标准，意思即是一种规范，甚至可以称为是社会公义。讲到新首相岸田文雄，他是读到了中国大陆的媒体讲他是碰瓷，北京方言就是指故意自己是去装别人家的车，是来勒索补偿。他是觉得这个可能是最确切的表达，力挺台湾加入 CPTPP， 这个是政治正确，至高无上，对日本来讲选举当然要拿出来挥舞一下这一年的大旗。英国利物浦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林子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长期以来中国在国际上强调对台政策一中原则，最重要的目的就是避免台湾问题国际化。自从北京被联合国承认和美中建交之后，主要国家纷纷中断和台湾的官方往来，仅仅是以民间名义进行商业、文化以及学术和体育等等的交流，但是近年来这些状况开始明显地改变。
我认为习近平主政下的中国开始奉行扩张的外交政策，诸如在香港、新疆、南海等议题，都使得各国改变
外交政策，比如是香港、新疆、南中国海等议题，都是使到世界各国对于中国的睇法是有所改变，认为中国对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造成重大的威胁。同时，台湾在防疫上的成就和经济的表现，亦都令很多国家理解过去无视于台湾存在于国际社会是一件错误的做法，奉行一中政策并不会换得中国的善意或者是合理的经济合作。因此各国纷纷改弦易辙，支持并且正视台湾参加国际组织的必要性。林子立指出，日本欢迎台湾以世界卫生组织的身份，亦即是以台澎金马关税领域加入 由於已經有前例，日本在名義上照章辦事並不困難，特別是台灣亦都是自身的修法以及是與 CPTPP 成員國的協商上有積極的動作和進展。
目前台湾已经完成邮政法九项法律修订，后续还有专利法、商标法、
台湾已经完成邮政法九项法律修订，后续还有专利法、商标法以及是著作权法，急需在这个会期完成三读修法，但是因为涉及到本土企业的利益，需要政府更加进一步的沟通和说服。而此外，台灣亦都已經展開非正式會員國的協商，已獲得各國支持同意成立入會工作小組。以英國為例，在今年1月申請，6月2日獲得 CPTPP 各會員國同意英國的加入程序，並且由今年輪值主席國日本成立加入工作小組進行談判。由此可知，台灣在9月才申請，必須是先通過各國的同意之後，才能夠由輪值主席國組織一個談判工作小組和台灣展開談判。林哲立表示，以英國經貿開放的程度、成員國的關係以及是沒有中國的因素，都需要5個月的時間才能夠獲得同意展開談判，而預計台灣在明年新加坡成為主席國的時候才能夠成立工作小組。立法聰認為，關於日本在支持台灣參加國際組織的具體措施，以及是台灣自身的修法和成員國之間的協商，雙方都只是需要照章辦事即可，這個亦都是照章辦事就可以。至於實際上如何運行，他表示這個是屬於適應性的問題，需要釐清各方利益關係所在，還是要看形勢如何變化，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因此不太可能在現時這個時點做某種的定論性的預測。根據日本的媒體時事通訊社報道，10月14日英國首相約翰遜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通話的時候承諾，將會考慮解除日本食品進口的限制。岸田文雄期待能基於科學證據盡快解除對於日本的食品進口限制，包括在2011年面臨強震之後海嘯後發生盧森溶毀事故的福島縣所生產的食品。2018年11月，台灣在野黨國民黨提案的反核食公投通過，兩年內維持禁止進口日本核災地區的食品。同年12月，時任日本外務大臣河野太郎曾經表示，因為台灣限制日本福島的食品，將無法參加 CPTPP。該公投案在2020年年底已經是屆滿，失去對台灣行政部門的強制推促力，但是台湾政府目前仲未有行动。
消费者的角度来讲，他们自然会产生风险评估的心理和行为。首先就是辅导食品的可取代性，如果他是自然会产生
风险评估的心理和行为，首先就是辅导食品的可取代性，如果是具有相当高的可取代性的话，这样消费者凭什么是购买辅导食品呢？作为比不作为，根据风险的道理，理性的消费者都可以理解，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就是提升作为是购买的利益，或者是拉高不作为，亦即是不購買的成本，後者較難做得到，這樣就是前者而定。台灣和日本當局如何提升購買福島食品的利益，要看雙方的智慧，而且不單止是要智商，還是需要超高的情商。
台灣要重返國際社會，就必須拒絕保護主義的思維，不能一方面要他国接受台湾，另一方面却不想遵守国际规范，
保护主义的思维，不能够一方面要其他国家接受台湾，另一方面却不想遵守国际规范。其他 CPTPP 成员国都已经开放福岛食地区的食品进口，日本无法对此议题是上面给予台湾例外的处理。英國和台灣一樣都有農產品開放後的顧慮，因此台灣應該是密切注意英國入會談判過程和內容，並且援引為台灣入會條件，特別是投資人對地主國爭端解決機制，牽涉到重大主權讓渡爭議，亦應該是注意各國處理模式不同，台灣應該是以公開透明的模式減緩各人的疑慮。他指出， 台灣在今年12月18日將進行公投，其中的反來豬進口項目可視為是一次重要的政治動員。假如台灣的民意願意以自由主義的精神支持美國豬入，是符合國際食品法典委員會的標準，這樣進一步開放符合食品安全的福島食品亦都將會獲得民意的支持。中國在9月16日表示已經正式申請加入 CPTPP， 台灣亦都在9月22日宣布申請加入。北京將台灣視為它領土的一部分，多次強烈反對它獨立加入國際組織。東海大學政治系教授林子立表示，中國一貫立場是堅決反對台灣參加國際組織，必然是會對既有會員國施壓，就好像新加坡、馬來西亞和秘魯，但是鑑於台灣的經濟發展程度和產業結構已經是成熟，加入 CPTPP 對於它的會員國的貿易活動具有加分的作用。雖然如此，他認為秘魯仍然是較有可能接受中國施壓，因為他的疫苗進口和礦產出口都依賴中國。7月當選總統的卡斯蒂諾更加是有名的親中領袖，但是由於入會是共識決，秘魯是否會為了中國動用否決權而危害 CPTPP 的互諧和運作，仍是有待觀察。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向力台北報導。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头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最近在台湾空域展开行动之后，美国呼吁中华人民共和国停止他们针对台湾的军事、外交、经济压力以及是胁迫。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在一项书面声明当中表示，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台湾附近的挑衅性的军事活动非常关注，这一活动造成动荡，有误判风险，并且破坏地区和平和稳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10月1号开始，解放军向台湾的防空识别区派出了创纪录架次的飞机，包括喷气式战斗机以及是光泽机，并且是昼夜出动。作为回应，台湾紧急派出战斗机以及监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飞机，向民众发出无线电防空警告，并且部署了防空导弹系统。过去一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大了对台湾防空识别区的侵入，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近的行动规模之大是前所未有。与之相伴随的是北京国家控制的媒体对实行民主制的台湾岛是发出的延迟威胁。环球时报夸口说，何时以及是如何解决台湾问题的主动权已经是牢牢掌握在中国大陆手里面。环球时报总编的英语推文当中表示，台湾分裂主义政权的垮台只是时间问题。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在他的声明当中表示，美国对台湾海峡的和平和稳定有持久的利益，我们将会继续协助台湾维持充分的自卫能力，我们将会维持我们在台湾关系法三个联合公报以及六项保证当中所展明的承诺。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